弟兄姐妹们好，我想我在这边啊，只能就着我做姊妹的学习来跟姐妹们比较多的勉励跟交通，所以我一直邀请志雄能够进来，因为他能够讲的是弟兄们的学习，他的那个角度上会对弟兄们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先来讲，然后待会儿我会让志雄多讲一点弟兄们在神面前该学习的领受。首先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声明一下，有一些的概念观念符合圣经的，我们一定要存记在心里面，而且我们一定要照着那个目标去走。因为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妻子或做丈夫，做母亲或做父亲，是延伸我们父母的榜样来做的。那在这个世界的王的教导底下，他是要破坏婚姻的，破坏家的见证的。所以你会发觉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家庭都几乎是悲剧收场。中国很多的时候，这么多年代，为什么他们的家，为什么家庭还得以保存，是因为女人的牺牲，女人的忍耐，所以才保全了一个家，一个家的存在。但是今天是因为女人醒悟过来，不愿意再忍耐，不愿意再委屈，不愿意再牺牲，所以你会发觉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婚姻是女人主导解除的，是女人一个主导的关系把它破坏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世界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父母的那种婚姻对着我们，如果跟圣经违背，我们就要弃绝，因为那不是一条正路。那么圣经怎么说夫妻婚姻的关系呢？其实到今天我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觉得父母跟我们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化存留的。所以一个婆婆会跟儿子说，天下何处无芳草，你把妻子休了，你还可以讨一个更好的妻子，可是妈妈只有一个，而且绝对不能换的。所以这就表示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胜过夫妻的关系。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夫妻的关系胜过所有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的亲密度是超过所有关系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山东人又是军人，我父亲从来不进我的房间，我父亲也很少抱我，因为他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即使连父亲跟女儿都有一个距离。所以呢，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但是你要知道丈夫跟你的关系，所以有人说脱衣见夫，穿衣见父。所以所有的人际关系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的关系，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记得，否则的话你处理所有的家庭问题都会出问题。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是凌驾一切的关系的之上。而这个关系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关系必须要经营，否则它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会让你一下子觉得自己很幸福，你的丈夫爱你爱得不得了，可是在他说了一句话让你不高兴，或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你很久没有经营你们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一下子觉得说他一点都不爱你， 你会觉得说你们一点都没有幸福，甚至你会觉得分开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夫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超乎所有的关系之上，而这个关系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要经营的，否则这个关系常常都会在一些情况底下你没有好好的经营而瞬间就消失的。但是对着我们来讲，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关系立刻从两个人的恋爱进入两个家族，甚至进入了有小孩的时代。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当一个女人一进入婚姻，丈夫忙事业工作，而女人特别需要丈夫的呵护、疼爱、保护，一个情绪上亲密的供应，而丈夫在这个时候因为要创业，因为要忙很多事情，疏忽了之后，女人很容易的就会把她所有的重心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第二个案例，这个女人她把所有的精力体力，所有的心思，情感上的寄托，从一个要经营她丈夫的婚姻关系转移到要来经营她的儿女，而且儿女因为跟母亲多了九个月，所以她跟她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这是从她出来的，是九个月身体的连结的，而丈夫还没有在你的身体里面有那么大的一个连结，他还是一个外面的人。所以一个妻子很容易的就把他的情感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加上他没有认知到二人是一体的，他没有整个的从骨子里感觉到说这个孩子是他们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的存在是因为有爸爸有妈妈。那孩子进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很容易成为第三者。你会看到很多孩子非常奇怪，他生下来哦，要不就特别喜欢爸爸，要不就特别喜欢妈妈。然后呢，在这个人的罪性的增进里面，这些傻爸爸跟傻妈妈还会去争夺儿女的喜爱。所以有的时候一岁两岁当孩子会讲话的时候，这些笨爸爸笨妈妈就问孩子说，你喜欢爸爸呢还是喜欢妈妈呢？但是你知道我们真的不认识圣经的一个真理。亲爱的姐妹，尤其姐妹，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做傻事。你的那个孩子的存在绝对是因为有一个男，有一个丈夫的存在他才会出现的。你千万不要狂傲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没有爸爸我照样可以带这个孩子，养这个孩子，对这个孩子好。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魔鬼的谎言。你一定要每次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都对自己说，这是我跟我丈夫合作而有的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的生命中是夫妻不可分割的一个存在。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否则你会做很多的傻事。因为孩子的到来给你的印象是他很及时的要需要你，非常紧急的要你保护他，所以你就忘记了一生要经营的婚姻，而把所有的时间眼光去经营照顾孩子。所以有些傻女人为着晚上睡觉好一点，所以从生了孩子以后丈夫就自动搬到书房去住，要不然就搬到客厅去住，为着要照顾好孩子。但是问题是你心中的那种亲密感，渴望丈夫的拥抱，渴望丈夫对你的爱，你怎么得到呢？而丈夫会马上的觉得 孩子跟你成了连体了，他变成一个局外人。所以一个女人很容易很容易落入这样子的境况，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不属于我们，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跟神合作把他抚养长大。在西方社会，孩子18岁以后就独立了，他18岁以后他就离开家了。而你跟丈夫的关系，现在人都活得长，如果活到八九十岁，你跟丈夫可能在孩子走了之后有40年、50年一起在一起的时光。而当你忙孩子，等孩子长大的时候离你而走的时候，你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经历、所有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给了孩子，他就离你而去的时候，很多的姐妹都在中年马上觉得自己没用了，马上觉得自己空虚了。然后当你再回头发觉丈夫的时候，你觉得他已经对你来讲形同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当年你仰慕的，现在变得白头发大肚子，然后呢讲话也讲不清楚，你发觉你都不认识他了。而这个丈夫在你常年的冷淡底下，孩子也不要他，孩子喜欢跟妈妈，因为妈妈经营。然后妻子呢，对你就是一肚子的气，因为他为你乳养了、教育了这个跟你同姓的、属于你的孩子，他到最后什么都空的。所以很多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等到中年要享受人生所有果实的时候，因为你婚姻没有经营，然后孩子离你而去。如果这时候做母亲的还不放手，还要紧紧的再抓住你的儿子，再抓住你的女儿，你就真正成了一个老巫婆，进入你孩子的婚姻里面，成为那个真正主宰的破坏者。你不但毁了你这一代，你还毁了你下面一代。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在这里真的以一个过来人来跟你说，我到今天都知道，如果我不继续的经营建造我的婚姻，两人很快的你就会发觉有什么好讲的。现在之雄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根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对不对？两个人已经就了解到一个地步，而且孩子走了，什么东西成为你们的话题？感谢主，神是我们的共同的爱，所以婚姻一定要有第三者。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要培养这个对的第三者，成为你们的婚姻的第三者。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话说，是因为我们共同爱很多的孩子。当我们孩子走的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去干涉他们。但是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人需要我们做过父母之后有这些经验来帮助他们。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记住我的话，当你孩子小的时候很需要你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你的丈夫更需要你，绝对不能漠视。第一个案例，这个姐妹妈妈爸爸替她买房子，她金钱上没有独立，这个父母没有学习。不错，我们很多的时候，尤其中国父母觉得我们对孩子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忙他建立家室，所以我们会给他一笔钱让他买房子，看他有需要的时候去替他做。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学习，说我们付出去的这些是不求回报的，也不要做主去管辖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父母很多时候没有学习的时候，进到他们的家，这个房子是我头期款我付的，所以我有住的权利，我也有权柄来管理。这是很多的岳父岳母 公公婆婆一定要学的。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们要做公婆，你们要做丈母娘的，你如果不学，你就会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咒诅啊，就会成为第三者去破坏他们。我昨天说过，当一个做婆婆做公公的，你要对你的媳妇有感恩的心啊，因为她嫁到你家以后，要替你的儿子建立家室。当我娶了媳妇以后，我好高兴啊，儿子以后减肥的事都不用我说了，儿子洗衣服的事都不用我管了，儿子每天的生活起居的事都不用我操心了。我一想我就觉得说，哇，太好了，有一个女人肯替我做这些事，来照顾我的儿子，帮助我的儿子，你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份感恩的心？当你有一份感恩的心对他的时候，你婆媳问题就少很多。然后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那是儿子的家，那是媳妇的家，那不是你的家，你去永远是做客。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进去厨房先收一遍，因为我媳妇不会，那不好。你不能这样子去当家，你要知道这是他们的家，所以该有的礼貌，该有的界限，你都要知道的。那么丈母娘跟这个岳父也是有学习的，对着女婿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女婿是一生要照顾你女儿，给你女儿幸福，给你女儿满足的，你不对她好，你女儿就吃苦啊。当你想通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见了你女婿只能说好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说的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好，因为他知道他女儿的幸福是要靠这个男人的。所以当年我女婿，我现在常常会去看女儿女婿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啊。以前在女儿没有结婚的时候，他爸爸跟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全天下哪有男人配得上我们家的女儿啊，因为这是一个私心，你知道。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做过这么多年的辅导，我真的看到好多的教会的姐妹没有学习，所以她就老觉得她的女婿配不上她的女儿。而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女孩子书都读得好，都优秀，年轻的时候呢绝对要嫁高富帅，标准高得不得了，随着年岁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最近有一个30几岁非常优秀的女孩子跟我讲说，我爸妈现在跟我说，只要是个男人都可以嫁。你就知道那个标准一直降，所以等到结婚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委屈的不得了啊。因为做父母的都觉得女儿是掌上明珠啊，哪有人配得起啊？所以你那个心里面啊，就觉得女婿都不是人啊。然后你一旦到了女婿家，看到什么事儿都是女儿在干，又上班，又要烧饭，又要洗碗。我跟你讲，父母的那个委屈啊，那个直线上升的，这个家里面本来是我们做父母的掌上明珠啊，爸爸是有他，对他是有求必应啊，他每天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说妈我饿了，马上就有饭菜。然后家里什么事爸爸都不舍得让他做，到了女婿家发觉女儿简直就是三头六臂，里里外外一把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父母啊，那口气啊简直就吞不下来，就觉得女婿不配，所以马上 还觉得说我还要替这个女婿照顾孩子，所以这个父母是一肚子火。然后人跟人之间相处很有意思啊，女婿不会没有感觉的，你对一个人好对一个人不好啊，你这个脸色你那神情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说一个做岳父 岳母的，你一定要学，你要告诉你自己啊，你对这个女婿的好坏决定这个女婿对你女儿怎么样。所以呢你只能学着像我一样，每一次见到女婿都跟他说我太感激你了，你我女儿结婚以后这么快乐全是你的功劳，我太感谢你让我女儿过得这么幸福了，我到她家去我绝对知道我是做客的，我每一次去都感谢我女婿，感谢得不得了，因为他凭什么来照顾你，他凭什么你到他家又吃又喝他愿意照管。如果你进去以后叫张家嫌这个女婿赚钱没我女儿多，然后又没我女儿能干，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你没有办法让他在这个家做主的时候他不能做头，绝对是你女儿的不幸。而他觉得说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么的对我了解谅解体会到说我真的尽心的要对他们女儿好的时候，这份心他会越来越想做好。所以对待媳妇跟对待女婿我们都要有一个对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才会成为他们的祝福。这个女儿她父母来了以后一定心里面满了怨气，然后呢这个父母如果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他会觉得说女儿应该跟我们熟悉，应该跟我们亲密，那女儿本来就比较对父母贴心，所以当我到我女儿家的时候，我女儿就常常跟我们腻在一起讲话什么的，我每一次都跟她讲，我说女儿进去陪老公，因为你陪老公你们有快乐的婚姻我们才幸福。女儿常常说妈你生日我要给你买这买那，我女儿以前没有结婚之前非常孝顺，我只要她上班之后我只要跟她出去全是她买单，她说妈你看什么喜欢你说全是她买单，结婚以后我就跟她讲女儿你不可以买单了，因为钱不是你的，钱是你们两个人的，除非你老公说要给你爸妈买什么，或者你说哎，爸爸妈妈有什么节气我们给他买点东西，老公答应你才可以做，老公不答应你不可以做，因为你不能够破坏他们合一的关系。这是每一个岳父岳母要学习的。那么这个姐妹应这个这个妻子应该怎么做呢？好，我现在很需要我父母的帮忙。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父母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性的根，他是会暴露出来，成为他自己的受害，也成为害了你的家。所以在父母没有来之前，跟丈夫商量我们要怎么样请爸爸妈妈来帮忙，帮忙的时候他们要帮到什么地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这个必须夫妻二人同心的一个决定。你不能说好我爸爸妈妈来了，我跟我爸妈关系好，加上有小孩，加上这个妻子上班，她绝对绝对冷落她老公。我在这两个案子里面都听到一个弟兄一个丈夫的呼喊，太太你忽略了我了。但是你知道姐妹常常听不懂啊，我以前也听不懂啊， 我说你还跟孩子争宠？亲爱的姐妹，我真的犯了错误，我没有在孩子来到我们的家庭的时候认识到一件事，没有夫妻好的关系，就不可能有健康快乐的孩子。我常常看一些孩子的脸，两三岁孩子的脸就已经让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出了他们夫妻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夫妻吵架，不和睦的家庭生活，绝对是给孩子极大的伤害。曾经有人说，夫妻吵架就像给孩子喂毒药一样，孩子身心灵的伤害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孩子是夫妻二人合而为一，一体之后所生下来的爱的结晶。而当你们在那里争竞，在那里嫉妒，在那里纷争要分开，或者是吵架在那边互相相咬相吞相伤害的时候，对着孩子来讲都是一个极深的撕裂的痛苦。因为他最爱的爸爸去伤害他最爱的妈妈，他最爱的妈妈去伤害他最爱的爸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孩子，当他爸爸打他妈妈的时候，他出来抓住他的爸爸，求他的爸爸不要打他妈妈。因为对他来讲，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求你们，孩子是无辜的，是你们把他请到你们的家里，你们怎么对待他？你们不是给他吃名牌的奶粉，给他穿名牌的衣服，就是对他好。你要知道，爱你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爱他的爸爸，爱他的妈妈，这才是给孩子安全感，这才是让孩子能够健康长大的。而孩子只要看到你们好，他就会健康快乐。所以夫妻的关系是我们一定要经营的，是驾驭任何其他关系中你最要一生去经营的。而且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因为当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就预表基督顺服，就预表教会顺服基督。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就预表基督爱教会。所以我们的婚姻还不只是我们的享受，是一生到底的一个见证。这个使命是值得我们去经营的。第二个案例，亲爱的姐妹，在美国我周围全是女强人，我自己以前也是女强人，我很感谢主，主真的击打了我，让我服下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我看到许多女强人的下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因为当你出头的时候，撒旦魔鬼就绝对要你的命。这个姐妹抢夺了她丈夫的权利，抢夺了她丈夫的工作，她好像对孩子好，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看到这样子的女强人建立她的家室。孩子长大了以后，孩子知道 这个不合圣经，所以不会好的。这个三个孩子虽然年轻的时候好像是你在照顾他们，你主导他们，但是他们对父亲的形象，一个爸爸是无用的，是无能的，是在这个家里面没有办法行使他的功用的。将来这个孩子长大，影射到他所认识的天父的时候，他跟天父极难有好的关系。而一个强势的女人养育儿子更惨，因为儿子在他的强势底下懦弱无能，女儿在他的强势底下效法他的样子，将来足足的成为另一个女强人去破坏婚姻。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求主怜悯你。我非常感谢主，当年我以为我都可以做，但是当神让我看见的时候，我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之后我知道我一定要经营我的婚姻。我那时候不爱主，不是为着神的见证，我是为着不甘心我失败，所以我那时候绝对不放过刘志雄。当他觉得我很烦很吵，当他觉得说孩子也烦，他要逃避隐在报纸后面、电视后面、工作后面的时候，我绝对不甘心，我不放弃。我曾经常常晚上跟他谈到两点，我都不放弃。我告诉他我要什么，我告诉他我要这个婚姻，我要你。然后我真的那个时候在不知道的里面，神怜悯我，因为我看到我父母们他们的结局。那时候我住在一个村子里，好多的孩子啊，因为母亲的这个养育，所以到了大的时候都跟妈关系特别好，但是爸爸常年缺席，妈妈也不要他管，所以呢到最后当老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亲近爸爸。有一次我在我们村子里面走路，碰到一个伯父提了一个便当，我说伯父啊，伯母呢？哦，到台北女儿家去了，女儿说要带她出去玩。我说那你怎么没去啊？他们说不带我，我太啰嗦了，他们嫌我烦。所以好多孤单无依无靠的老男人啊，女人老的时候跟闺蜜，然后跟妈妈，跟妯娌，到处开心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唱卡拉 OK， 然后那个老头呢，从来不发展任何人际关系，到最后都是宅男。我一个同学的老公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劝劝你同学啊，每天早上七点钟出门，晚上七点钟回来，就留着我在家接电话。我那个时候很爱刘志雄啊，我觉得志雄你绝对不能到最后这么凄惨呐、啊！我抢夺了一切，把你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到最后我有孩子，孩子跟我一起，这个家也需要我，那个家也需要我，你得了老人痴呆症，丢到公园都没有人接你回来啊，那不太可怜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不放弃，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有爸爸，不只有妈妈。而很有意思的是，亲爱的姐妹，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好，而是你一手造成的时候，而你又刻意的经营你夫妻的关系，到最后你什么都有了，你又有老公又有孩子了。如果你只经营孩子，到最后你就是没有老公也没有孩子。所以第二个案例， 我真的是求姐妹们不要走许多人错误走的道路，他们的结局已经可以让我们引为戒。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已经到空巢期了，不要放弃，重新和你的先生谈恋爱。他不拉你手，你去拉他手。这么好的美景，不要只把你的心思一念都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就18年。然后他看到你们开心的时候，他们也开心。你知道现在多少青少年来到我面前跟我哭啊，说我爸爸妈妈又吵架了，阿姨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是被他们搞得我读书都读不下去。你知道父母的争吵永远是儿女心中很大的一个痛啊。你如果爱孩子的爸爸，爱孩子的妈妈，孩子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建立他们的事业家庭。所以我这里再次的跟弟兄姐妹说，甚至到了老年，谈谈过去的情，说说过去的爱，想到今天还有人相伴，心中对着配偶的感激，多说几句好话。还有亲爱的弟兄啊，中国男人哦，奉行爱在心里口难开。真的弟兄们，我真的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女人最好哄的，那个老婆是最好哄的。你要会说两句三句甜言蜜语哄哄他，他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哪怕空头支票都没有关系啊。这个刘志雄不知道在我面前开了多少空头支票，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去，我说哇，这里真漂亮啊，哦你喜欢，我下次再带你来，我告诉你从来没有兑现过。可是那一刹那我听着之爽啊，老公真爱我呀，我要好好的爱他呀。真的弟兄，这是我对向着姐妹对你们说的一个心声。真的要学着哄老婆，将来你才会学着哄你老妈老爸，你才会给他们很多的感受情绪上的爱。我们家那些孩子高中生大学生呢，我常常跟他们说，来哄哄爱娟阿姨，这样你将来就会哄老婆，将来就会哄老妈，两个女人你搞定了，日子好过得很。亲爱的弟兄，一个笑脸，一句肯定的话，对着姐妹来讲，都觉得再多的辛苦劳苦都觉得值得了。这是告诉你们的一个秘密。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志雄，因为他需要讲很多关于弟兄的。
你们觉得上帝偏心不偏心？不偏心哈，弟兄当然不偏心嘛，因为弟兄都觉得我们是头嘛，当然不偏心嘛。上帝对着姐妹的要求是什么？顺服。顺服谁啊？顺服老公啊。爽吧，爽，很爽。哎，姐妹爽不爽啊？不爽，很不爽。所以很多姐妹都觉得上帝偏心的， 为什么偏心啊？凭什么要顺服？在美国有一本很畅销的书，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顺服他，一个大问号。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有一次跟我说，刘弟兄啊，这个上帝哦，实在是有毛病啊，怎么可以把我许配给这样子的一个老公啊，要顺服他哦，他怎么顺服啊，他很少对过，他都是错的多啊，对的少啊，还听他的，听他的完蛋了。我到西班牙去，碰到很多很能干的姐妹啊，哇，那些姐妹都会做生意的，然后那些姐妹都跟我们讲啊，我告诉你啊，圣经很多话可以听的，就是顺服老公这句话不能听的。我说为什么？开玩笑，如果进货要听他的，我赔死了。他哪里知道什么可以卖，什么卖不掉的？他进来的东西要仓库里面是去年前年摆在那里还在那里啊，我进来的都不够卖啊，哪里可以听他的，怎么可以顺服他呢？所以做姐妹的常常会觉得，哇，上帝真的对我们做姐妹的不是特别好，好像对我们要求很高啊，让我们姐妹很辛苦啊，很为难啊。那如果说一个老公啊，又聪明又能干，而且做的每一个决定啊，哇，都是超级有远见的，你当时不同意啊，过两年发现，哇，老公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哪里知道是会这个样子啊。哎，请问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老公，你顺服他有困难吗？比你聪明，比你帅，比你有眼光，比你还爱主，怎么样？这种老公顺服有没有问题啊？那姐妹一定高兴死了，对吧？我就跟姐妹讲，我说姐妹你要搞清楚哦，如果你老公是那个样子哦，你不叫顺服，你知道吗？你叫同意啊，因为他比你厉害嘛，你同意嘛，这不叫顺服。什么叫顺服啊？顺服就是你发觉他实在不怎么样啊，没有比你高明啊，但是你要听他的哦，这个要命啊，对吧？如果顺服不是上帝给的命令，做姐妹的我就劝你们不要听啊，不要听老公的，不要听他乱讲的，他不对的。但是很不幸啊，这是谁给的命令啊？神给的命令啊。那神给的命令你要不要听啊？你还是听吧。那你说不行啊，这看起来就错的嘛，看起来就是吃亏的嘛，看起来就会赔钱的嘛。我说赔钱重要还是听上帝的话重要啊？我跟这些姐妹挑战了，我说你相不相信啊，你听神的话就是赔钱啊，上帝会补给你啊，相信不相信？你不听上帝的话就是你赚钱啊，钱有翅膀会飞走的，知不知道？相信不相信？所以做姐妹的，我坦白告诉你们呢，你们很容易的，你们真的很容易啊，因为你们有一个后台老板，知道吗？你的老公如果错了，谁会管他？老爸会修理他，你知道吗？你怕什么？只要你老公要求你的事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你老公没有跟你讲说，哎，家里没有钱了，你去当舞女吧，去捞一笔，这个时候要不要听？ 当然不听嘛，为什么？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嘛。你要记得一件事啊，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对人的顺服永远都是相对的。什么叫相对的？就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是什么意思呢？对人的顺服永远要建立在不违背神的原则之下。如果违背了神的原则，不用顺服的。想听明白吗？对老公是如此，对政府是不是如此？也是如此。对教会的领袖是不是如此？还是如此。听明白吗？教会的领袖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代替上帝。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不可以代替上帝的，你不过是一个人。就好像老公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上帝啊。听我的哦，听我的哦，你不听我的，我拿圣经给你看哦。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你的权柄是相对的权柄，你这个叫做代表的权柄，你不是绝对的权柄，听明白吗？对神是绝对的顺服，没有二话的。对人是要根据神的原则，你才决定顺服不顺服。所以做姐妹，你们真的很幸福，上帝很偏心的。为什么很偏心呢？因为你们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啊？顺服嘛。多简单啊。天塌下来了，要打屁股打谁啊？打老公，你知道吗？哇，你们超幸福的。上帝真的很偏心啊，是偏女生的。其实男人最倒霉啊。我们男人呢，傻里傻气的。我是头啊，我是头哦。我以前啊，结婚的时候很神气啊，动不动拿以弗所书给老婆看呢、啊。后来圣经读多了一点啊，哇，把我吓死了。我才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头啊不是人干的啊。圣经里面的头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你要负责任。你去创世纪读一读啊。请问你啊，在创世纪是谁到处乱跑啊？是夏娃哦。这个女人乱跑是习惯的，你知道吗？你到墓里面看，走来走去的都是女的，她就是喜欢乱跑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但喜欢走来走去，还喜欢乱看啊。哇，一看到这个苹果，悦人的眼目啊，哇，羡慕啊，漂亮啊，就像现在看衣服啊，看包包啊，对吧？哇，很好看啊，很好看啊。哦，这个女人呢，这个从夏娃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做弟兄的不要奇怪了，她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女人乱跑，是女人乱看，更糟糕的是女人居然敢跟陌生人说话，这岂有此理啊。那个蛇来跟你说话，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嘛，而偏偏要去跟那个不认识的人搭讪。都是谁的错？全是夏娃惹的祸，对吧？哎，到最后了，明明知道上帝说不可以吃啊，他吃不吃啊？吃不吃？哎呦，真是要命啊。哎，你吃了已经很可恶了，还要拿一个给说亚当你也吃哦。你看这个亚当实在是笨啊，老婆叫你吃你就吃哦，是不是白吃啊？怎么可以呢？诶，他就乖乖的吃哦。所以整个的事件从头到尾是谁的错？ 怎么姐妹都不敢讲话了？夏娃的错嘛？啊？亚当的错？哇，岂有此理啊！哎，结果你发现哦，上帝居然认为是亚当的错呢？怎么样，做弟兄的现在气不气？气不气？冤枉啊！冤枉啊！明明是夏娃闯的祸，上帝到伊甸园里面找谁算账？找谁啊？上帝说：“亚当，你过来，对吧？”他找亚当算账，为什么？因为他是头，听明白吗？头就是要负责任，请记住，太太永远没有错，因为太太如果有错，那就是老公的错。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你看姐妹都听懂了，弟兄一个都不懂。很多属灵人听了这种话就很反感，什么什么乱讲，我没有乱讲，这圣经的话。夏娃如果有错，是谁的错？亚当的错。上帝来找亚当算账。哎，那亚当当然是哦，当然是跟我们现在的男人一样啊，是死不负责任的哦。所以姐妹，我告诉你们呢，天下男人不负责任，不要奇怪啊。因为亚当在伊甸园就不负责任的吗？懂吗？上帝找亚当算账，亚当第一个就说：“哦，那咪，不是我，是他害我的，都是他，把责任赶快推得一干二净啊，推得掉吗？”上帝说：“少来，推不掉就是你的错。”就要找你算账，这叫做头，听懂了吗？我曾经在公司里面负责很大的项目，我手下最多的时候100多个员工啊，都是硕士博士啊，我们搞的项目很多钱啊，很麻烦的事啊。请问各位，做这种大项目会不会出纰漏啊？肯定的，大项目这么复杂的大项目一定出纰漏的。请问你出了纰漏，董事长找谁算账啊？哎，我说董事长你找错人了，不是我的错啊，是我下面的人搞不好的呀，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是头。弟兄们现在懂了吗？做头爽不爽啊？不太爽哦，别人的错都是你的错哦，这已经很惨了，对吧？我再告诉你，圣经里面讲到做头第二方面更要命。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为首的，有没有读过这个话？下面说什么？就做众人的仆人。我假设你们哈会用一点点工具书啊，如果你们会用一点工具书，就知道那个仆人那两个字啊，翻译成中文呢、啊、是非常客气的翻译，因为当年翻译圣经的人呢、啊、有点不好意思把原文翻出来啊，原文就是奴隶啊。你们中间要做头的，为首的就是做头的，对吧？就要做众人的什么？弟兄们说，再说，大声一点说，现在知道你在家里的地位了吗？哎，这不是我的话哦， 这是主的话啊，做头的就要做奴隶，哇，气死你哦！我们这些弟兄每个都气死哦，怎么可以做奴隶呢？怎么谁做奴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基督是教会的头，下面谁敢讲基督是给众人做奴隶的呢？敢不敢讲？我们都不敢讲。那请问你，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谁在那里做奴隶？基督啊，他脱下他的外衣，他扎下他的围巾，他亲自拿水去给门徒洗脚。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是最低等的奴隶才要做的工作，明白了吗？他是头，他怎么做头呢？他做奴隶开始做头。我们今天这些做弟兄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结婚了，结了婚就以为我是头啊。你是什么头啊？有一个姐妹说叫臭头。真正的头要从奴隶干起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下面一句说什么？如同基督爱教会。还有呢？还有呢？为教会舍己啊。什么叫舍己啊？带。做老公的你知道吗？你要做头吗？先做奴隶。怎么做奴隶呢？为老婆死。爽不爽啊？好像不太爽了吧。但是弟兄们，让我告诉你，你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很多丈夫都跟我讲，哎呀，老婆不顺服，老婆不顺服。我说有什么稀奇呢？有你这种老公，哪里会有人顺服呢？基督怎么让我们顺服的？哦，他上帝哦，不听话，一个雷劈死你。哎，如果上帝这样子对付我们，是不是很爽啊？啊，从你信主开始，什么时候一没有听上帝的话，啪一个雷就下来，好不好？不太好。但是各位，我们为什么愿意顺服基督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啊，因为他的 position， 因为他的职位，是不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愿意顺服神，都是因为心被恩感，知道吗？当我们再刚硬的心，我们一看到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一看到这一位愿意为我们死的主，我们的心就融化了，我们就愿意顺服。亲爱的弟兄们，你要你的老婆顺服你很容易的，你做头，你做头，你学会了做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样的头，他的老婆有任何的问题顺服的。听清楚了？你不像一个头，你要人家顺服什么？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一句话，真正的顺服是不需要要求的，听得懂吗？你要求别人顺服你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权柄了，你明白吗？你真正的权柄是你不要求他顺服，他甘心情愿的顺服，这时候你有权柄，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买赎了回来， 我们原来是罪的奴隶，耶稣基督的宝血释放了我们，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由选择放纵自己，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自由选择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做神爱的奴仆。这是我们的选择，听清楚了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怎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不知道你读那段圣经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没有感动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权柄命令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没有命令我们，他给了我们自由，但是他用他的慈悲，他用他的大爱，让我们自己选择做主的奴隶。这是旧约里面很美的一个图画，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一个希伯来人如果被卖做了奴隶，他只能够做七年，七年之后他的主人就要释放他，还他自由。但是这个奴隶当他有自由的时候，他可以跟他的主人说，我不要了，我因为爱你的缘故，我甘心做你的奴隶。这个时候主人就把这个人带到他家的门口，耳朵上要打一个洞，听明白吗？现在不是只有女孩子打洞哦，很多男孩子也喜欢打洞哦。我跟这些男孩女孩喜欢打洞的，我都告诉他们，早一点打，好好的打，因为打了洞，你就是告诉上帝，你从现在开始做奴隶。哦，他们就要想三次要不要打了，不然以前就偷偷的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爱的奴隶。什么叫爱的奴隶？是我甘心情愿的做奴隶。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奉献给神，甘心做神的奴隶，这样的人他才会甘心的做妻子的奴隶。只有这样子的丈夫，你才能够得到你妻子甘心的顺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身体很不好，我从小没爹没娘，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干的，结婚以后还是我干的，买菜、烧饭、洗衣服、做卫生，样样都是我干的。有了小孩，接孩子、送孩子，什么事都是我干的，因为他身体不好嘛。但是请问你，我干了这么多事，他快乐吗？他不快乐，一天到晚哭给我看啊，哇，气死我啊。有的时候气得不行了，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我所有的朋友都笑我啊，你一个湖南人什么时候变成像上海的男人一样。结果老婆照样不开心了，为什么？不是不爱他，是我不知道神对着一个丈夫的要求是什么，我没有用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他，所以他一直不满足，他一直不快乐。几十年过了，我们结婚已经超过40多年了，到现在特别是我生病以后更不用说了， 买菜是谁的事？他的事。做饭是谁的事？他的事。做卫生谁的事？还是他的事。什么事都是他的事。哎，结果呢？他快乐的像个小鸟一样。所以弟兄们啊，请记住，神给你一个妻子，是叫你保养顾惜啊。你好好的爱他，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一点都不吃亏啊。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人如果爱自己的妻子，就是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听明白了吗？很多做丈夫的就想不明白啊，要跟老婆争啊，你争什么争啊？最后讲一件事就结束了。请记住，结婚以后你们进入的是家庭，听懂了吗？不是法庭。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弟兄啊，动不动讲，哦，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哦，这个是对的，哎，要讲理哦，讲什么理啊？家庭是讲爱的地方，要讲理到法庭去讲。听清楚了没有？你有基督的爱，做丈夫你活出基督的爱，你就会发觉神就会在你的家里让你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与教会的奥秘。时间到了，还给